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您继续收看空中主日学研读启示录。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会看启示录的第14章第1节到7节。所以我们今天看的14章呢，就是天上的情况，天上的崇拜，从天上崇拜的角度呢看清楚，所谓的地上的艰困呢其实是会过去的，因为真正掌权的是天上那一位永生的主。地上遇艰困，权势张狂，神子民被压受害，苦无出路。天上见真相，真正主宰，神子民高唱凯歌，欢欣崇拜。这两句呢，基本上呢，可以把启示录的机理啊，从头到尾都说白了。当然每一次的那个机理的那个演进呢，都有它每一个段落的那一种的味道，或是说那一种的意思的。像来到这里呢，我们就会看到针对着13章14章看到天上的一种的情形是怎么样的这个意思了。在13章的时候呢，我们说龙的手下兽，海兽和地兽非常的张狂，很多人依附他。在13章的第4节，他们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也提到说与圣徒作战并且得胜，制服各族民族语言邦国，13章的第7节。然后第8节说所有人除了跟随羔羊的人都拜他，那个力量非常非常的强大。然后13章的16节到17节，他使众人无论是大小贫富自主为奴，都在右手或者额上打上一个印记，或者兽的名字，这是我们上一集讲过的。没有印记的呢，就拒绝跟他同伙的呢，不要跟从他的呢，不要跟这个兽有份的呢，不能做买卖。把握了世上所有的好像那一种权势这样子，跟从他的就会有很好的生活，很稳当的一个将来。13章看起来是这样子，可是我们一翻到14章呢，就会发现从天上的角度来看呢，情形并不是这样子。我们来看第14章的第1节到7节。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释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个。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他们口中插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又看见有另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天地海和众水源的。在刚刚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呢，你有没有看到注意得到，他刚好是13章 结束的时候的那个描写的一个对比。十三章看到呢是羔羊那个假冒的羔羊地兽是如何的拉拢控制世上的人。在十四章呢我们看到羔羊站在锡安山，真正的羔羊，然后一起的呢有144,000人。在启示录里面呢，这个144,000早前在第七章的时候呢已经出现过了。这个144,000的人呢就刚好跟所有在地上跟随兽的人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了。这话怎么说呢？那些跟随兽的人呢，他们的右手上他们的额上都有兽的印记。可是在这一个14章144,000的人上面呢，他们的额上有羔羊的名和父神的名。这个就很明显跟13章那个有666印的世上的人有所分别了。那世上的人跟随兽呢图的呢是生活，是一种的将要过去的生命。14章在锡安山跟羔羊一起的印表达出是一种永远的生命，圣洁的憧憬，圣洁的价值。144,000。当然这边的144,000额上写了羔羊和父神的名字呢，就解释了第七章说要应神仆人的额上那个意思什么意思了。我们在讨论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还说不准那个在神的众仆人额上印那个印是什么意思，或是印什么。这里就很清楚了，那个印呢其实就是神的名，就是羔羊的名。这些意思就是说这144,000呢是属于羔羊耶稣基督的，跟从耶稣基督的，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是神国民的一员，他们是神国里面的祭司，可以服侍神的。所以在这里呢那个天地的对比呢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十三章的属于兽的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十四章属于神的跟随羔羊的是怎么样。属于兽的呢它有印记，这个印记呢就是兽的名字和它的记号，在经文里面呢是666，是象征的一个假冒神绝对化自己，残害别人，逼迫别人，屠杀生灵，不公义等等等等的一种的诠释。十四章的人有的印呢是羔羊的名和父的名。然后十三章呢是地上的人，十四章呢是站在锡安山，十三章呢是迷惑人的偶像，十四章呢是真正的崇拜，十三章呢是贪图买卖的众人。就刚刚我说呢，图的是什么呢？不过就是生活了。可是那个生活是会过去的嘛？如果说你只图生活，把你自己应有做人的那种的价值、那种尊严、那种生命的价值完全否定，甚至否定别人的话呢，那问题可大了。需要的是一个天上的憧憬，永远的生命，来自神的那个价值。所以你会发现呢，这144,000的人呢，他们是贞洁不受沾染的，没有被这个兽或是说地上的种种扭曲的价值观所影响的，是贞洁的，是没有沾染的。然后在十三章无论是兽还是他的跟从者都是杀戮，都是欺哄，都是逼迫。在十四章这144,000人是没有谎言的，没有瑕疵的，这对比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来到这里呢，也许我们也会问了， 这144,000人在第七章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嘛。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些疏解。来到这里，我们不禁再问了，也许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或者确认在七章的144,000的时候的一些的解释。在七章的第四节里面呢，说有以色列十二支派，每个支派12,000人，所以共144,000。在这里呢，说他们未曾沾染妇女，原是同身，这个是14章4节。那如果是这样描写的话，那144,000就一定是男孩子，就一定是男生了，对不对？经文写得很清楚嘛，未曾沾染妇女嘛，原是同身嘛，那当然是男生了。那也就是说，如果说第七章那个144,000，不是象征所有无数的人的话，那144,000在七章出现的那就是男生了。因为无数的群众当然有男有女嘛，所以就不同了这样子。在第三节呢有这个描述，他们是从地上买来的，就说这144,000呢是从地上买来的。这个羔羊用他的血买来的人呢，在第五章第七章呢都用不同的情况来出现过。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九节，因为你曾被杀，就是羔羊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族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使他们归于神。用羔羊的血买来的是各国各邦各族的人，并不只限于144,000人，是他买来的是所有的人。基督宝血所买的没有种族之分的。在七章的第九节里面，我看到有许多的人没有能够计算，是从各邦国各民族来的。买来的这样的一个的概念，或是说这个的词汇应用在144,000的人身上，可以看到呢，144,000与无数从各邦国来的人，其实呢就是一币的两面，就好像我们在第七章里面所说的，其实就是要讲属于神的人，就是讲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与血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他的种族的背景、社会的阶级是没有关联的，重点是羔羊用他的血所买的，重点是他们都跟从他。这是第一个我们尝试要理清的。第二个呢，就是说这144,000的人原是同身，没有沾染妇女。这里如果说按照字面来讲呢，那就是只有男生。那么如果说我们坚持要从字面的来讲的话呢，这144,000大概就不是无数的人了。那如果说就好像我在第七章解释了，在今天也是这样讲，说其实144,000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无数的人的时候，那我们应该怎么解释这个未曾沾染妇女原是同身这个经文呢？来到这里呢，也许我们要对启示录当中的那个淫乱或是贞洁呢有一个把握。这个把握理解能够拿捏的好呢，也是能够使得我们更加能够明白144,000所指的是什么人呢。原是同身字面的意义呢其实就很清楚，句子也说得很清楚嘛，没有沾染过妇女。就因为这个缘故呢，那这些人就是男生。可是我们在七地教育的信息第二章第三章里面呢也曾经提过，往后的17章里面呢我们会更深的会讨论。在启示录里面呢，淫乱这个词汇呢不一定是字面的。在启示录里面的淫乱呢是 象征的语言。象征什么呢？是象征对神不忠贞，是象征以权势财力拉拢勾结的意思。最明显的把这个意思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呢，是在往后我们将要看的启示录的第17章，那边有一个大淫妇，你可以说那个大淫妇是所有淫乱的最终极的一个表征了。可是我们往后会看到，这个实际上所讲的大淫妇呢，原来是一个城市，所以他说的那个淫妇呢，就不是一种实际的字面的那个淫乱了，而是一种勾结，一种因为利益来的一种的网络，是一种不忠诚不忠心的关系，只是建基于利益图利的这样的一种的关系。这个淫乱的讲法其实在圣经的传统里面是非常丰富的，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指着以色列民族犯奸淫，随从巴利，与巴利奸淫等等等等。所以在圣经的传统里面呢，这个淫妇或者淫乱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是用一个象征的表达来表示的。同样的，如果说淫乱是一个象征的表达，表达一个不忠贞的关系，离开真神跑到跟偶像来连结，离开真神的价值跑去跟那些权贵来勾结的话呢，这是淫乱。同样的，忠贞没有沾染妇女呢，同样是什么呢？就是忠心跟随主，拥抱着羔羊所展示出那个世界的憧憬，跟随他的脚中心，以神的价值神的观点成为自己生命那个取向，成为自己生命的那一个方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明白，这样跟随耶稣基督，跟随羔羊，拥抱神的价值，其实不分男女的嘛，对不对？不会分只有男的才会这样子，不分男女，都是144,000里面所代表的所说的童真。虽然他还是用了一个男性的一种表达方法，不过他说的是用一种象征的手法，因为他用象征童真，所以他必须要用这个男性的一种的语言来表达。其实他要说的是所有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生活是口中长不出谎言，没有瑕疵的，就说出他们是忠贞的一群。这段经文里面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的元素，我们要稍稍梳理的，就是所说的唱新歌了。第三节说，并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呢，没有人能学这个。唱什么歌呢？我们教会的常都说唱新歌，唱新歌。启示录所说的新歌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呢，你要明白那个句子怎么修饰这个唱新歌的一个这样一个的动作，或是说这个意思。唱新歌的呢，就是那144,000的人，就是那个额上有羔羊的名字，有父亲的名字写上的人。就是说是跟从羔羊，属于耶稣基督，属于神，是神的子民，神国里面的国度里面的成员，神面前的祭司。只是他们会唱，当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些会唱的人，他们的生命就属于耶稣基督的，他们的生命就是属于神的。这歌当然只有他们能唱啊，其他人当然不能唱，对不对？说的是这边用唱歌来表达属于神跟从耶稣基督的意思。可以说这边用唱歌来表达印的意思。如果说你不跟从羔羊，不属于神，没有属于他，没有借着这个印来表达属于他，你如何跟随他？ 你如何能唱这新歌呢？唱新歌的是每一个跟从耶稣基督，每一个属于神的人。这里呢，我想大家能够明白了，就不会心里面纠结了啊。有时候弟兄姐妹，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呢，他可能的恩赐呢，不在于音乐，说自己的五音不全呐、啊，哎呦，他说糟了，以后呢怎么唱新歌呢？其实这里呢，我们真的不需要就是用我们一般生活上面一些的限制啊，来忽略了经文要讲的那个真正的意思。他要说的就是说，所有跟从耶稣基督属于神的人都会唱，这个唱表达对神的一种颂赞，这个颂赞表达的呢是对耶稣基督为王为主的一种的肯定，是属于神的这个意思。不在于那个所谓的音乐的恩赐啊，或者音乐的才能。再说有一天我们真的在主的宝座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生活的过去的限制都成为过去了嘛，怎么还会对我们在主面前的那种永生有所影响呢？所以呢不需要纠结。来到这里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经文呢，能够回想在五章的九节到第十节呢，那边呢也有提到唱新歌。那里面的意思呢，就是刚刚我说的解释，新歌是一种讲法，里面的歌词的内容就是表达跟从羔羊属于神的意思。那为什么其他人不会唱呢？因为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嘛，不跟随耶稣基督，不跟随羔羊嘛。五章的第九节第十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很清楚对吗？可是呢，这个新歌我们可不可以再多了解一下呢？刚刚那个解释我想观众朋友都能够稍稍明白，可是也许我们能够从旧约的角度呢，使得这个新歌的理解呢有更加宽阔的一种的体会。这话怎么说呢？在启示录的第十五章第三节里面呢，这个新歌的味道呢再出来，那边是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那原来这个新歌呢是可以用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来表达的。要这样表达的话呢是什么意思呢？这里呢就表达出一个意思，是先前的是没有很明显凸显出来的。是什么意思啊？出埃及，因为他用摩西嘛，用摩西来表达嘛。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呢有这样的记载，当这个法老的追军被水所淹没的时候呢，果然唱了一个颂赞神的歌，摩西的歌。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在出埃及记。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经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可以继续读下去，我就停在这里。各位观众朋友可以从第一节读完十五节，启示录的出埃及记的第十五章。读到这里你会明白，他将出埃及的传统摩西的歌跟启示录的多大的启示呢放在一起。这个就是我在早几集里面说的，那些的灾难里面背后出埃及的传统是法老的象征，也可以说出埃及记象征上帝的教会在耶稣基督带领之下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然后经过这个出埃及的过程里面呢，颂赞神和羔羊的救赎。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呢， 法老就成为一个象征，象征在我们这个历史的眼镜，朝向基督再来前那个的眼镜啊，有许许多多的诠释呢。其实就好像旧约的法老一样的，这边你看到呢，用旧约来解释我们现在的生活，用旧约的典故来解释基督徒耶稣跟随者面对的种种的情况，是用旧约的典故揉入说明耶稣怎么样救赎。所以我们说新出埃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新出埃及当然在其他的新约圣经里面也是这样记载了，启示录呢就尤其的精彩。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新歌之新呢并不在于它的音域或是说它的旋律，而在于呢使人能够看见原来耶稣基督，原来羔羊才是真正值得敬拜的神。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启示能够看见，只有他才能够开这个卷，只有他才能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他是配得尊崇的。在耶稣基督来以前，没有人能够看得这样子，在耶稣基督来以前，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所以我们的颂赞，我们的赞美都有一些的限制的。当耶稣来了以后，我们看清楚了，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使得我们可以认识他，所以我们的唱颂是新歌，因为我们的唱颂颂赞羔羊，颂赞永生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天上对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天地对比的真相了。十三、十四章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见根据地上的眼光和价值，跟从兽的人似乎是得利的，从天上的观点呢，如果他们不悔改呢，就会受到惩罚。这是最后的两节空中天使宣告的内容。空中天使宣扬的福音，也就是出书卷的约翰的信息，也是两个见证人的见证，也是七地教会不断活出的信息，也是七印七号的信息。是什么呢？第六节第七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答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看到天上的场景，因着羔羊，神的百姓，基督的跟从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我，我们必然得胜的，因为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而全世必然会被审判惩罚的，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福音要宣讲，使得他们能够回转，愿意主加给我们每一个力量，能够珍惜我们的位分，看重我们在神面前的那种的宝贵，忠诚的跟随他，不怕种种的力量的迷惑、逼迫或者引诱，同时也要抓紧机会向他们传永远的福音。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向我们神的殿。